好，各位牧长、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查考一同研读到底何为合乎圣经启示合乎教会正传的基督徒的灵修与祈祷。在这个方法论上我经常给大家讲到16个字。首先是要归回圣经。其次是要访问古道。第三个是要通达实务。第四个是圣灵什么内证。在我们学习圣经甚至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也包括我们的灵修和祈祷中。那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呢？那首先要不断的归回什么圣经。不管是教会的传统时代的领受，还是心里的感动最终都要接受圣经作为上帝的话语的漠视性无谬性规范性的引导。所以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漠视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如果没有圣经，如果淡化圣经，那么我们所谓的信仰，所谓的灵修，就没有了任何客观性的什么标准和依据了。所以说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访问古道呢？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高举圣经本身，回归圣经本身，还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但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过程中，让我们相信圣灵不仅漠视圣经，而且圣灵继续保守圣经并且圣灵也光照历代大公教会，历代先生先贤不断的把正义解经的规模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什么成全。小弟兄姊妹在我们灵修的过程中，在我们祈祷的过程中，也要涉及到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为什么我讲到聚会所就不能够算是主流不能说是正传因为它来自18、19世纪20世纪初的英国的弟兄会凯西克运动这都是新时代出现的。然后我们看到灵恩派，灵恩派其实是在主后3世纪的时候，孟塔农运动唱灵歌了，跳灵舞了，说方言了然后预言耶稣基督随时什么降临了那个时候这个孟塔奴运动就是现在典型的灵异派什么运动，那个时候就被教会定位什么异端的所以说只有当我们访问古道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教会而言，就是我们在回归圣经，对圣经进行考据的功夫对圣经进行义理的研究，我们远远什么不够。同时我们对于圣经的正传，圣经解释的正传，其实我们基本上来讲是一穷什么二白的。你比如我简单的讲到几大传统，在我们所谓的大公教会的正传中，最起码第一个传统是犹太传统。这个犹太传承，这就是耶稣所强调的，以色列你要信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什么上帝这边就成为 monotheism， 就是独一神论然后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对犹太的传承而言，他所信的是独一的什么上帝。而且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对于律法重视不重视呢？非常什么重视。所以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他们为律法大发什么热心。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和犹太的教会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我们在传统上丧失了什么呢？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为律法大发什么热心。我们基本上说哎呀，那是律法时代那是给犹太人的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什么之下， 我们基督徒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了，所以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了。有的时候我说你守不守交通规则，所以好的神学使我们的常识上升成为见识，但是不好的神学使我们丧失了基本的什么常识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之所以啊基督教在中国没有扎根啊，非常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领受犹太的传统，我们基本上没有领受上帝的什么律法。但是律法处于什么地位呢？圣经首先启示的不是福音书，是什么书啊？律法书，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这五卷书被称为什么？律法书。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三次引证经文，引证的是约翰福音吗？引证的是启示录吗？因为那些经卷党书都为什么成典，而且那些经文本身如果你回去查考，引证的都是什么律法书里面的，尤其是什么申命记里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高举的圣经，经上记着说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特别推崇的新约什么圣经的，而是旧约什么圣经，尤其是什么律法书。所以耶稣总是在讲经的时候总是说律法和先知和诗篇上的话。那就在耶稣时代，当时的旧约圣经啊，经过犹太人回归，特别是文士大德伊斯拉已经把旧约圣经有一个编撰编辑成典的。那时候不光是编辑成典，而且是整个旧约圣经或者希伯来文圣经分成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律法书、先知书以及以诗篇为代表的圣著。但是当你看这三卷或者三个部分的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律法书中律法的重要性当然是无可什么质疑的。但是你看到在先知书啊，犹太人的先知书不是说我们讲的以赛亚书，犹太人的先知书第一卷是哪一卷呢？约书亚记啊，因为摩西是当时最大的先知，摩西死前为约书亚什么按手，约书亚就成为什么先知的。所以我们看到啊，无论如何我们根据包括现代圣经神学家都承认，犹太传统都承认，耶稣基督也承认这种划分，律法、先知和诗篇上的话。所以先知第一卷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就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什么口，总要昼夜什么思想，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什么亨通。所以你就看到在先知书中律法重要不重要？严格讲来，今日中国教会中为什么没有先知呢？因为当我们不注重神的律法的时候，根本没有先知什么可言。先知都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发出什么审判，神只是发出审判的什么提醒。先知无非是说三句话，第一，你们有祸了。那为什么有祸了呢？因为你们什么有罪了，有罪就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那我们既然有祸了有罪了，你还给我们说什么呢？但是你们仍然有盼望，因为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所以先知所说的话，先知所陈述的话，先知所说的一切都是围绕什么律法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看一节经文，你就看到单以理书，在旧约圣经的单以理书，单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啊，甚至到十一节。在单以理书第九章第九节开始啊，单以理说，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啊违背了他。那我们怎么违背了上帝呢？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什么律法。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不光是一个先知，而是什么 众先知，众先知反复向以色列人所陈明的是什么？是律法。然后你就看到包括先知书的最后一卷啊，甚至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你翻到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啊，甚至到第七节，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什么典章。和这地方讲的两个概念，第一，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什么律法，但是摩西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作为先知不过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所以摩西的律法其实是我在何烈山，不是摩西在何烈山，是上帝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什么典章。然后我们到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什么遍地啊！当然在希伯来文中这个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咒诅，免得我来的时候遍地都是什么咒诅，就是遍地都是违背上帝律法的，遍地都是因着违背上帝的律法而出于律法的咒诅什么之下。律法的咒诅不是骂人的，是指我们违背神的律法当受的什么刑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这个先知书中律法处于非常显赫的什么地位。然后你就看到诗篇的话啊，诗篇是指 Holy Writing， 也就是圣著啊。诗篇是首先开始的，但是诗篇第一篇我已经给大家稍微提到啊，第二节就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十九篇以及诗篇最长的119，第一篇、十九篇、119都是什么律法诗，都是强调什么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经本身这个律法确确实实是位尊什么伟大的。然后我们看到整个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称之为福音书啊，福音书不仅包括四福音书，还包括使徒什么行传，也包括教牧什么书信。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不知道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到底在传什么。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在圣灵的充满下继续完成耶稣所吩咐的什么大使命，传讲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包括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也就是教牧什么书信。然后圣经的最后一卷是启示录，那启示录核心的信息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什么复活了，而是他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但是你看到在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我来不是要废掉什么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耶稣强调到什么程度呢？说哪怕天地都要废去了，天地不会废去的。这是一个什么强调，说哪怕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都要什么成全。但是我们很多人解经就是没有考据的功夫，就说啊，耶稣都要成全，耶稣为我们成全了，所以我们不做了。我说耶稣为你成全了，你就可以杀人了，你就可以放火了，这都是非议什么所思的。但是成全是怎么解释呢？你按照当时犹太传统的解释啊，按照圣经上下文，因为耶稣基督讲了成全之后马上就说，凡教训这些诫命，凡遵守这些诫命，有教训这些诫命，他的天国是什么是大的。然后耶稣底下就说，你听见古人说，这是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耶稣在古人的基础上 继续解释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到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这个成全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对神的律法做出正确的什么解释。所以耶稣底下登山宝训第五章底下的都是一一解释上帝的什么诫命的，非常什么清楚的，你要看上下文没有别的意思的。然后我们看到当耶稣说凡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别人遵行的，他在天国是什么是大的。然后又讲到说凡自己不遵行有教训别人不遵行，他在天国是什么是小的。那有的人很高兴，哎呀，我不遵守神的任何诫命啊，我也教导别人不要遵行，我还能进天国，哪怕是小的也算进去了。这是你自己的解释啊，按照传统的解释，按照平行经文的解释，这样的人是不重生不得救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们看一节经文啊，你看到在罗马书，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深刻的啊，系统的啊，考察圣经本身所说的。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七节，第八章的第七节啊，找得到我们可以一起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这些不服神的律法而且也没有能力服的，那有没有得救啊？是没有重生什么得救的，他们仍然是与上帝什么为敌的。说人的状态与上帝为敌，与上帝什么和好，他还没有从与上帝为敌的那种状态进展到与上帝和好的什么状态。所以不服上帝的律法其实就是不服上帝什么本身的。当一个人对上帝一点都没有顺服之心的时候，我不想顺服上帝，但是我想让上帝赐给我永生，这就是精神分裂啊！大部分人啊，大部分宗教徒是精神分裂的。你要知道，大部分宗教徒，大部分基督徒，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之心，你是精神什么分裂的。这就是圣经讲的三心什么二意 double minded 就是精神分裂状态的。但是一定要知道，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我们晓得，当初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什么造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秩序的，我们的灵魂统管我们的什么身体，同时我们的灵魂中知情意是有秩序什么合一的。但是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啊，在英文中讲到 We are deformed， deformed 是指什么扭曲了，变态， deformed 是指变态扭曲啊，刚硬是吗被逆的。然后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在英文是叫做 We are reformed， 那我们在上帝里边重新被上帝什么塑造，也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说你看到人当初受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什么受造， We are formed by the image of God， 我们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但是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就扭曲堕落变形变态，都成了变形金刚了啊，都是变态的啊。在罗马书怎么讲呢？他们明明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同什么哎去行啊，这是非常变态的。但是当我们真正信主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什么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光是在耶稣基督啊福音书中的教训，还是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解析，甚至当你翻到启示录的时候啊，你就晓得启示录当约翰在巴摩岛上啊，在异象中看到天开了啊，上帝要审判这个什么世界，天庭中出现了什么，有没有出现约翰福音，有没有出现罗马书，天庭中出现了上帝的法规。 这个呢启示录你回去查，就是天庭中出现了上帝的什么法规，什么意思呢？上帝必然要按照什么审判世界啊？上帝要按照他的律法审判这个什么世界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书，请大家读到雅各书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就是这些经文都在那里，但是如果你不是认真的阅读，甚至寻求圣灵光照的话，你读的时候你读不出意思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既然要爱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什么行事。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当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否是根据香港基本法实行审判？是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判？不是的，上帝是唯独按照他的律法实行什么审判。既然我们最终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实行审判，所以我们现在行事为人就当以上帝的律法为什么为标准，而这就是圣经中的启示，这就是中世纪的所谓正传啊，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什么约法啊，这就是犹太传统强调独一的上帝和上帝的律法或者是什么约法的。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们的正传是什么呢？啊，使徒们的正传其实说起来只有一句话，说他们竭力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不管是彼得向外邦人，尤其是保罗向犹太会堂，他在各个会堂中向犹太人竭力证明耶稣是谁啊？是基督啊。这个方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犹太教他们信不信基督？他们信不信基督？说信的举手啊，有举手的啊。今天的犹太教不信基督的举手，大部分人说不信基督。你问过犹太人没有啊？这个地方基本上我这样说，说基督的意思是弥赛亚。犹太教麦蒙尼德写的关于犹太教的十三大信条之一，就是相信和盼望弥赛亚的什么到来。所以犹太教徒包括直到今天，他们是相信并盼望弥赛亚或者说基督的什么到来。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那位纳撒勒人耶稣就是谁啊？基督。所以保罗竭力向犹太人证明的耶稣就是谁啊？基督。彼得说，哎呀，那位基督你把他们钉死，你们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了。所以你看到使徒们啊竭力证明的是，就像耶稣问他们，人子说，人说人子是谁啊？有的人说你是耶利米，有的人说你是伊利亚，有的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的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什么一位，当然也有的人说你是你是酒鬼啊，你是交朋友没有原则的人，你是借鬼什么大鬼蛋啊，那种说法他们就不说了。说当时候对耶稣基督是谁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当神的灵临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谁啊？基督。所以耶稣就马上就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什么之上。那罗马天主教就说，哎呀，这磐石就是指彼得，这磐石就是教会是建立在彼得的什么基础上。真正的教会是由彼得是担任第一任教皇，然后这个使徒统绪，这个使徒的传统就由彼得开始代代什么相传。我们相信啊，从经文，从彼得本身的经历啊，从这个教会的经历来看，这个磐石其实不是指彼得，那是指什么呢？指教会对耶稣基督的认信。什么时候教会像当初神或者父感动彼得，因为耶稣说这不是出于你自己，这乃是天上的什么父感动你。 什么时候教会真正任性持守？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就是这个对于耶稣基督的任性，这个真理本身，乃是教会所依赖的什么磐石。如果教会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那这个教会能不能成为基督教会呢？那你最多是犹太什么会堂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东西。说弟兄姊妹，当讲到使徒的传承的时候，那就是要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特别是在使徒保罗身上，他所强调的是耶稣是上帝和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凡求告他名的就必什么得救。所以这是使徒的传统啊，使徒的传统以后是教父的传统。那我们中国教会大多数也没有领袖啊，教父的传统。因为教父的传统是两个教义，哪两个教义呢？一个是上帝既是独一的上帝，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有的人说：“哎呀，马牧师或者说教父，500年的历史就争这个教义，这个教义是教会的注释性的什么教义？”有的人说：“啊，因信称义就是教会的根基性教义。”你别这么讲，这不合乎教会什么历史的，因为教会前500年没讲这个教义。教会整个中世纪1000年没讲这个什么教义的，所以这个教义是重要的教义，但是并不是根基性启示性的教义。那根基性的教义是三位什么一体的，然后三位一体哦，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但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盗取了什么肉身，那么神性和人性又是什么关系？那这就是第二个根基性的重要教义，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神人什么而行。那这些教义和我们的灵修和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呢？你比如说今天很多人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这样求你那样啊，这个祷告合乎不合乎圣经？合乎不合乎耶稣基督的教训？那耶稣基督怎么教导门徒祷告的？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祷告说：哎呀，耶稣你这样讲不合适，我们就直接按你的名祷告，不更直接了吗？我们就直接主耶稣啊，哎，这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往往也不按照耶稣的什么教训，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愿咋样祷告就怎么祷告。我们觉得主耶稣哎，这多亲切，这多直接啊，不接触、啊、直接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这样求：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教会历史的正传就讲，我们是向天上的父祷告，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向他什么祈求。祈求什么事呢？祈求圣灵感动我们祈求的事。所以在祷告上是有着什么次序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什么次序的啊？你比如说我和爱萍是同学啊，我就站在他的面，我说我奉爱萍的面来找你，来找爱萍。那这本身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的什么面前，寻求圣灵引领我们寻求的什么事啊？当然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个直接向耶稣祷告都不蒙垂听了吗？当然，神也蒙什么垂听，啊，这是神出于什么怜悯。但是我们并不合乎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祷告的什么样式。当然，有的人啊更直接，啊说，哎呀，既然主耶稣这么啊，耶稣就是一切，啊，耶稣就是中心啊，我只要信耶稣就好。你看到。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我们不管圣父也不管谁啊，圣灵的。本来传福音其实我们应当讲律法传福音，本来信耶稣传统的大公教会的信仰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讲到我信圣灵，甚至我信圣人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我们所信的对象和内容是非常什么丰富的，但是到了我们的宗教口号中，到了我们的民间宗教中，我们就把使徒信经所展现的合乎圣经的非常丰富的信仰的对象和内容就 reduce， 就约化简化为信耶稣。你信的是哪个耶稣啊？啊，因为圣经还有八耶稣啊。如果你要考察一点语义的话，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约书亚，那个叫约书亚的人是多之什么又多。我大儿子就叫约书亚啊，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如果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那我这样起名字也不是亵渎性的，因为这在圣经中在教会里中都是什么如此的。那这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信耶稣，我们就 reduce， 我们就简化的不成什么样子了。所以使徒信经告白我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甚至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和这些方面基本上我们都失去了教会的什么正传。但是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信三一上帝，那这么一个抽象的教义对于我的信仰，对于我的灵修有什么关系呢？那最起码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按照三一的次序，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奉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啊，愿主的灵感动我充满我，使我的祷告也能够合乎你的什么心意。所以说我们祷告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什么次序的啊。另外当然在心灵的秩序上啊，在家庭教会甚至国家的秩序上，那我们既要强调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说世界是一元的 unity， 是有统一性有整合性的，但是上帝又有三个位格 diversity， 就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in unity， 什么意思呢？就一元化中有多元化，多元化中有什么一元化。那这就是说在三一上帝中就解决了哲学上永远不能够解决的一与多的问题，也解决了政治学上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什么问题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统一，一统山河，一统江山，就一统就给统死了，所以等一段时间必然天下什么大乱，那个时候反倒文化活跃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分就必合，合就什么必分，我们强调统一性就灭掉了什么多样性，我们强调多样性就没有了什么统一性。但是在上帝本身，他既有统一性，他永永远远是独一的上帝，他但是同时又有多样性啊。圣父永永远远是一个位格，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都是永远的，都是绝对的，都是终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与多的问题就在三一论中得到了完美的终极性的什么解决。我们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有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祷告有什么指导性呢？就是在灵修中啊，最可怕的是始终是两个倾向，一个就是把上帝变成什么人，或者把上帝变成任何什么受造物。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明明是上帝带领他们，但是当摩西一到山上，他们就用金银首饰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你看他们有没有奉献的心智啊？哇，都拿出金子银子造个金牛犊容易吗？那今天我们中间把你金子银子拿出来造个金牛犊，那开好几场会也造不出来，那献了多少金子和银子。而且人家的牧师水平高不高？大祭司亚伦给他们主持拜偶像的仪式。所以你看到人不是人，总是有宗教什么热情的，宗教总是不乏宗教什么信徒的，但是否真正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所以他们就把看不见的永生的耶和华上帝就变成了什么金牛犊。 所以这就把造物主变成受造物的什么样式，这就是偶像什么崇拜。另外我们看到在宗教中另外一个灵修中一个很可怕的形象是，那人要变成谁啊？上帝啊！甚至我们看到东方宗教亚特纳修在论道成肉身，他讲，他说上帝之所以成为人，就是为了让人成为谁啊？上帝。你今天敢理解吗？哇，怎么能这样讲啊？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文本的问题，文本的问题都是解释的什么问题。他这儿讲的人成为上帝，就是指效法上帝。所以在以弗所书讲，你们要效法谁啊？上帝。那个效法上帝是关系到哪节经文的？在彼得书信上就讲，我们与上帝的性情什么有份。那么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那是否我们有上帝的本质呢？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然后教会的解释或者正确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具有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什么意思呢？比如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这种属性是不可什么传递的。但是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成为什么圣洁。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也要行什么公义。我们是上帝是智慧的，我们也要寻求什么智慧。虽然我们的圣洁公义和智慧与上帝原有的圣洁公义和智慧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但是我们也是一种类似性效法性的。所以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与神的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种不可传递的属性有份，而是与他的可传递的属性在类比的角度什么有份的。所以这个方面啊，有的人特别是民间宗教啊，你看到上帝变成人了，对不起，上帝永远没有变成人，道取了什么肉身，不是上帝变成了人。人你看耶稣啊变成上帝了，所以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基督徒，学习基督效法基督都可以变成上帝。对不起，人性永远是什么人性，神性永远是什么神性。神性和人性汇合于一个位格之内，这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内涵。那这个教义对于我们的灵修啊，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啊，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和史学家在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就奠定了是奠定西方文明的第二个基石。那第一个基石是三位什么一体，就解决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什么问题。但是当教会认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啊，二性不相啊混乱啊，不相啊交换啊，不相分离，不相离散啊，汇合于一个位格之内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一个什么位格。世界上有没有既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是独一的中保和道路真理与生命，有没有啊？没有。和任何个人任何教会任何家庭任何国家都不能够成为什么救世主，因为你既不是完全的上帝也不是完全的什么人，更不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这样就使得人间的任何人以及人所组成的家庭教会组织都不能够扮演弥赛亚的角色，都不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都不能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他是人民什么大救星啊，没有这个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都是什么角色？都是弥赛亚角色，都是救世主的角色，都是把有限的人人具人和组织都具备三个特色：第一，本体上是有限的；第二，在道德上你是什么有罪的；第三个，在你的命运上你是随时会死亡的，个人会随时会什么死亡，家庭会不会死亡？家庭也会死亡，教会会不会死亡？具体的有形的教会也会什么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讲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今天都被踩在穆斯林的铁蹄什么之下，一点影儿都不见了。上帝也把金灯台什么挪去了。国家会不会消亡？国家也会什么死亡的。所以说这些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个人以及个人所组成的婚姻、家庭、教会、大学、公司、国家、联合国都不能够担任弥赛亚救世主的什么角色。所以这教会对这一个耶稣基督神人二圣独一中宝的认定，就是消解了、消除了任何个人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组织僭越妄称救世主的这个根基，全部给挖掉了。说从此以后在这个西方啊历史中，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组织，包括家庭、包括教会、包括国家，声称自己是天上地下唯我什么独尊，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和罪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这样在我们的灵修中，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不需要借着教会的名义才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不需要借着玛利亚的名义，我们也不需要借着任何圣徒的什么名义，不需要借着阿奎那的名义，也不需要主啊我因着认识加尔文所以我来找你，这不管用的。只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什么面前。不管家庭如何败坏，不能够拦阻你认识上帝；不管教会如何软弱，不能够拦阻你认识上帝；不管国家政局如何，不能够拦阻人认识谁啊？上帝。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但是你知道，其实每一个圣经真理、每一个圣经教义都可能会随时受到玷污、随时受到践踏的。现在在中国教会中，甚至中国教会上千年，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有多少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中保的角色？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一，基督是指他的受膏职分，耶稣是他，你给他起名叫谁啊？耶稣。然后主代表他本身就是昔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身。所以教会认识的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每个字都有它精准的什么含义的。所以说你说我信耶稣，你信哪个耶稣？你说我信基督，你信哪个基督？基督是多之什么又多。为什么说基督是多之又多的？因为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基督的意思就是什么受膏者，三大职分，担任这三大职分的人，先知、祭司、君王都可以成为什么受膏者。而且信主的人可以成为受膏者，不信主的人可以不可以成为受膏者？我们知道圣经历史上居如是，那就被称为弥赛亚，被称为什么受膏者，那就是奉天承运，上帝召他完成独特的什么使命啊，使这个被掳的以色列可以什么回归，可以重建圣城，重建耶路撒冷，那就是。所以居如是虽然是外邦的君王，他也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也被称为什么受膏者，上帝膏他使他完成特定的什么使命，但是他不一定是信主的啊。说这个话就跟扫罗王，上帝膏他做以色列的什么国王，但他实际上是应当是不是什么信主的。他犹大，耶稣膏他或者上圣灵膏他做什么使徒，但是使徒的膏抹、使徒的职分是真实的，但是并不是有生命的什么呼召的啊。而这个方面啊，大家清楚。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多少重含义？第一，啊，我主耶稣基督本身，他首先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身；第二个，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什么位格；第三个，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既有降卑啊，从童贞尼玛利亚取了肉身啊，然后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什么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 啊，然后受死啊，埋葬，降下什么阴间，降到最卑最低的什么地位，降卑。但是另外他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至高上帝的什么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你就看到今天教会中啊，今天华人教会中讲耶稣基督降卑的多，还是讲耶稣基督升高的多？就是大部分教会讲耶稣基督降卑的什么多。哎呦，耶稣死了，最激动的体现是当你这个主持圣餐的时候，一般的华人教会的圣餐都是追悼会性质的啊，大家很严肃很低沉，耶稣死了，然后想着想着就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下来了。其实圣餐不是追悼会的，圣餐虽然也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但是更是纪念他的什么，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就活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复活到第二次最终降临什么之间的，我们是活在弥赛亚的时期，活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所以我们是，我们圣餐是耶稣复活了，而且我们盼望他什么再来，所以我们要高兴什么欢喜的。但是因为我们讲的太多的是耶稣基督的什么降卑，哪怕是一个庆祝，哪怕是一个得胜，哪怕是复活，我们一概都办成追悼会。所以我们的神学也是，我们的神学，华人的神学都是苦难神学，都是十架神学啊，我们没有荣耀神学，没有复活神学，没有宝座神学。其实耶稣关键的不是十字架，那如果圣经讲耶稣关键不是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他被挂在什么木头上。为什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呢？因为律法书上，你看的申命记和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啊查考圣经。然后请看到在申命记多少章，就说被在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什么木头上，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什么咒诅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讲到耶稣被挂在什么木头上，就担当了我们当初的什么咒诅。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合乎什么？是按照律法死的。耶稣死不仅担当我们犯罪当时的刑罚和苦助，他的死亡的方式本身也是合乎什么律法的。所以耶稣啊，为我们做成赎罪之死，或者做成赎罪祭，关键是他被挂在什么木头上，这是本质性的。但是这个 accidentally 就说从或偶性的角度，这个被挂在木头，这个木头恰恰是十字架的形状。那这个木头是十字架的形状，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本质性的是他被挂在什么木头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强调他被挂在木头上，我们强调他被挂在什么十字架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方面教会也是有极大的什么争议的。那初期教会基督教最显赫的标记不是十字架的，最显赫的标记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鱼的啊，这是教会史的。然后在宗教改革时期，关于十字架是争议什么颇大的啊，因为天主教它有一种苦架，苦架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十字架上面挂着谁啊？那基督能挂在那儿吗？就是基督复活了，他不在十字架上的，他也不在坟墓上的啊，所以我们那种刻画那就被最起码被宗教的改革者们认为是偶像什么崇拜的，不合乎什么圣经的。所以你就看到你同样带十字架，天主教徒带的都是有什么挂着个死，你别再说耶稣了，你说挂着个死人但是新教徒带的十字架都是什么空空的，因为坟墓是空的，十字架也是什么 空的，因为耶稣什么复活了，你不能继续在那里挂着死人，还顶礼什么膜拜的。所以这些方面和这个十字架本身啊，是否是基督教的核心标记，这个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形状的啊？是十字架是这样使的，还是这个上面短一点，短的短的成了钉子架啊？这也有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啊，欧洲很多教堂不挂十字架，挂什么呢？挂个公鸡。有没有见到过？我到那个马里亚海峡那地方啊，最早的华人在那里建教堂的是挂着一只公鸡。荷兰很多教堂挂公鸡，为什么呢？你走上教堂，远远看到那儿挂着一个公鸡，你就立即想起彼得说鸡叫三遍以前，你要三次什么不认主。你远远的看到那个公鸡，你就谦卑了，你都不会拍的什么，别人会跌倒，我绝不会跌倒。那你看到那个公鸡，你就不敢这么讲了。所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也不要把十字架偶像化啊！你就看到啊，这个方面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是我呈现一个立场。那很多人十字架十字架高举十字架，那你说你高举的哪个十字架？高举的是这边这个贼的，还是那边那个贼的，还是耶稣的十字架？那你到底高举哪个十字架？但是不管是举的谁的十字架，我们一提到十字架我们都很激动，这基本上是脑残的标记的。因为你不晓得是哪个十字架，你就说哎呀，一提到十字架我就激动，那不脑残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哪个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啊，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有的人说哎呀，肯定是受苦啊，肯定是受死，也不一定是这样。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关键是顺服。而且耶稣取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切至于什么死。但是如果你没有顺服，那个死是白死的。所以很多人说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不强调顺服，只强调什么受死，这都是根本没有任何含义的。还有那人说哎呀，我愿意受苦。我说你，我愿意受苦，我愿意受情，我愿意早死。我说你肯定有受虐狂的情节啊。有的人说我愿意寻道，我说你肯定是早死。因为谁愿意寻道啊？谁愿意受苦啊？谁愿意受死啊？连耶稣基督都不愿寻道的。因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讲，父啊，倘若什么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求了几次啊？求了三次的。而且耶稣祷告的时候是俯伏什么在地，流泪什么祷告，祷告的时候流汗如什么大雪点，而且自己不能够自持，然后其他地方记载有两个天使来什么扶持他。那就是耶稣祷告的辛苦不辛苦啊？诚恳不诚恳啊？那非常诚恳。耶稣说千万别让我上十字架，千万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实在不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那耶稣有没有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真。那耶稣没有这些人间英雄的表演。耶稣反倒说我心里忧伤至死，你们能不能陪伴我，哪怕陪伴我什么片时啊？然后门徒说好好，我们陪伴你。耶稣回来一看都打呼噜了，然后耶稣把他们叫醒了，他们说没事没事，我们继续陪伴你。耶稣又回来又呼又打呼噜了，然后耶稣又会骂他们，您看说不愿同日，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什么死。彼得你说哎呀，反正就是死我也陪伴你，至死忠心，痴呆忠心，让你陪片刻不睡觉你就非睡不可，而且叫醒一遍又睡一遍，叫醒一遍又睡一遍。最后耶稣说你们心里灵里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所以你就看到耶稣这儿有没有我们所想象的 啊，宗教英雄的形象，非常纯真的人，非常真实的人，非常真诚的人。说是我常常在教会里，我们在牧会啊、灵修啊、学习神学，那我们要多一点人情味，少一点宗教味，啊，少喊一些宗教口号，尤其是少喊一些宗教口号，让人去受苦啊、去死啊。那很多人说：“哎呀，主啊，求你使中国受更多的苦难吧，这样教会就复兴了。”你怎么这么残酷啊？你觉得谁受苦不够啊？你觉得谁该死啊？主啊，中国的殉道是太少了，你觉得还死谁呀、啊？还死？你觉得谁该死？你说，你说吧，到底你想让谁死？你就直接把名字列上。哎呀，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宗教徒啊，为了打造英雄，残酷的什么不得了，违背圣经的什么不得了。啊，我遇到的最早的一个愿意寻道的，是我当初在北京牧会的时候，大概应该是1998年吧。那时候一个黑社会的大哥啊，信主了，啊，非常痛苦。原来不信主的时候可以随手打老婆，那觉得很有感觉。现在信主了，天天要这个保养顾惜，哎呀，太痛苦了。然后就给找我说，王牧师能不能让我去寻道啊，我现在真的是受不了我老婆，尤其是不让我打她骂她，还让我爱她，然后让我去寻道算了。我说你这不就找死吗？所以很多人因为没有爱心，因为没有耐心，因为不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活着，宁肯靠着主的恩典早死。36计走为什么上计？你这叫寻道吗？这不叫找死吗？所以寻道不是一个口号，寻道不是一个劝诫啊，寻道是上帝给人的一种恩赐的啊，是上帝给人的一种什么恩赐的，不是你想寻道就能什么寻道的，尤其你不要想让别人寻道啊，本来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我们巴不得羊都去寻道，然后我们这个教会就变成寻道士的现学，就成为教会的种子，那、啊、都讲的名正什么言顺，根正苗红啊，这些都是政治上的正确，宗教上的正确，但是否真的是合乎圣经呢？是否是真正合乎上帝所吩咐的牧者当有的那种为父的什么心肠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的灵修上更多的归回什么来圣经啊，切切实实的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去祈求。好，今天我就啊先初步讲到这里，我们看一些问题。对。